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右翼领先，极右翼上升，左翼顽强抵抗。法国资深反恐官员表示，法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新加坡宣布国丧七天，世界广泛悼念。台湾总统府感念李光耀对两岸和平的贡献。印尼总统到访东京，与日本天皇和皇后会面。帕劳海底日本沉船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美国建议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也门局势失控，媒体记者成为什叶派民兵攻击的目标。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昨天22日晚间结束，结果显示法国右翼领先，极右翼蹿升，左翼仍在顽强抵抗。据最新统计，法国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及该联盟所支持的其他右翼政党获得 32% 的选票，极右翼国民阵线位居第二，得票率 25%， 执政的左翼社会党得票率 24%， 屈居第三，极左翼左派阵线得票率 6.5%。 在第一轮投票过关的省议会议员当中，右翼为220名，左翼为56名，极右翼国民阵线有8名。在98个省议会当中，71个省议会属于右翼控制或者即将转为右翼控制，左翼控制的省仅剩19个，另有3省为左翼控制，但没有多数议席。法国资深反恐官员表示，法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现在锁定2000到4000人，这些人被认定或者被怀疑有恶意企图。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要求匿名的法国高阶国防部官员表示，当前最大的隐忧是预估约有200人已经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占领地区受训或者参战回来，法国随时随刻都受到威胁。法国国安机构虽然把他们列入严密监控名单，但是资源有限。当局也痛苦地了解到，这些武装分子可能会按兵不动几年，再伺机采取行动。他们不全是业余的，其中不少人教育水准高，他们是专业的，不是半路出家。法新社引述官员说，很担心各种不同的恐怖组织相互攀比，从而做出更残忍的恐怖行为。盖达基地组织需要找回从前的优越感，正用很复杂的大型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组织攀比。自从1月份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17人死亡之后，法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在敏感地点如媒体总部和犹太教堂部署了警察和部队。但是反恐官员说，这对防范恐怖袭击用处不大。法国总理瓦尔斯表示，问题不在会不会有新的恐怖袭击，而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有新的恐怖袭击。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今天凌晨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法新社发自新加坡的报道说，李光耀曾经掌权30多年，是将新加坡城邦变为亚洲繁荣经济体的主要缔造者。李光耀2月5日因急性肺炎住院，3月23日凌晨3点18分去世。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国丧七天。法新社说，这位主导小岛国新加坡半个世纪的专制领导人去世后，悼念他的信息来自全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李光耀是一位真正的巨人，对于世代后人来说，他永远是现代新加坡的国父，也是亚洲事务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一个华人家庭的李光耀是亚洲的传奇人物，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政治家。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谈到新加坡模式，他向法广记者夏荣这样表示：
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500万，就是说比香港还小，但是呢他做出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呢就是说这个小的国家也可以独立的发展。所以新加坡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处于文革那种历史大倒退的时期，就是60、70年代，他们呢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这个跟李光耀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也是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他的政治才能都可以肯定，但是有一点香港人一直是对他很有保留的看法，就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执政的方向啊，很有一点今天大陆共产党的这种做法，就是把经济和政治啊分开，经济的开放自由度可以相当大的去进行，但是呢政治上面就比较保守。香港的确有新闻界我们很多一些朋友啊都持这样的看法，都不希望香港成为第二个新加坡，但是呢像邓小平他就非常欣赏李光耀的这种政经二元分裂的治国的方针，就是说政治上我还是一党专政，经济上面我可以开放，可以搞市场经济，大陆实际上这样做，但是我想呢新加坡的这种治国的方针啊跟共产党在大陆的做法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跟香港比较或者跟台湾比较，不用说跟西方比较，政治上面的开放啊会差一些，尤其表现在对待新闻媒体的管理上面，动不动就会因为媒体的一篇文章啊或者对政府对他本人有所批评什么，就下禁令甚至于打官司啊都有。但是我想公道的说一句，新加坡的整个的政治制度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还是不一样，他们还是有普选权嘛，还是有多党制嘛。那么新闻跟以及是互联网的控制远远不像大陆这样嘛。
台湾总统府表示将永远感念李光耀对两岸和平的贡献，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今天凌晨辞世，台湾除了表达哀痛与惋惜，总统府特别透过新闻稿表示将永远感念李光耀促进新加坡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以及对两岸和平的贡献。台湾总统府透露，李光耀在促进两岸交流方面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更是促成1993年4月第一次孤汪会谈在新加坡召开的重要推手。台湾总统府还说，孤汪会谈开启两岸日后持续和平对话与稳定交流，李光耀鞠躬绝尾。另外，台湾前海基会秘书长邱进义则透露，当初台湾选择在新加坡举行孤汪会谈，是为了回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奔走两岸的人情。邱进义说，李光耀在蒋经国时代就与两岸都有往来，他常说台湾是老朋友，大陆是新朋友。实际上李光耀访问中国大陆之后，通常会安排到台湾与蒋经国分享对大陆及国际情势的观察。1992年两岸决定举行孤汪会谈，当时台湾坚持一定要在第三地举行，起初大陆建议在香港，但台湾认为97之后香港会回归大陆，大陆再提出东京，但是仍然被排除。最后国民党高层会议决定在新加坡举行孤汪会谈，除了回报李光耀奔走两岸的友谊，再加上新加坡是第三地又是华人社会，可以凸显这是华人的事情。于是邱进义密访新加坡征询同意，结果李光耀认为担任孤汪会谈的东道主非常荣幸，并指示新加坡外交部官员担任召集人，提供两岸需要的一切后勤资源。李光耀和蒋经国私交甚笃，早期新加坡星光部队曾经在台湾秘密受训，李光耀也经常私下到台湾度假，蒋经国晚年身体不适仍亲自到机场迎接。1998年秋天蒋经国过世，李光耀率领新加坡全体阁员到台湾悼念，一律黑西装黑领带，神情肃穆充满不舍，留给台湾民众深刻的印象。法 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有关对李光耀逝世的评论和分析，请听稍后肖曼的要闻解说和夏蓉的特别节目。印尼总统今天开始对日本展开访问，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印尼总统会见日本天皇皇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克维多多，日本时间22日夜9时到达日本羽田机场，开始了对日本3天4宿的访问。这是佐科2014年10月就职后首次对日本正式访问。此行第二站将访问中国，将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大陆商界领袖，也将参与一年一度汇集政治和经济领袖的博鳌亚洲论坛。返程时将顺访马来西亚。23日下午，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在皇宫宫殿中设午宴招待佐克夫妇，皇太子与二皇子夫妇也一同出席了欢迎午宴。午宴后，佐科总统夫妇在皇后等的陪同下参观了皇宫东御苑的二丸池。日本时间23日18时10分，佐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佐克在访问日本期间将和日本方面讨论日本协助印尼提升海岸警备能力的问题，并将交换防卫合作备忘录。舆论认为，与日本同样与中国有领海主权争议的印尼希望得到日本在海防上的支援，并学习日本的经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也门局势继续恶化，联合国认为该国正在陷入一场内战。人权观察组织警告说，也门什叶派民兵继续打击媒体记者。请听肖曼的介绍。
法新社发自杜拜的报道转引人权观察组织的信息指出，自从今年1月以来，也门发生内部冲突，什叶派民兵方面针对媒体和记者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最近几周来，什叶派胡塞民兵粗暴逮捕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并施以暴力。目前也门首都萨那是在什叶派胡塞民兵组织的控制之中。自从今年1月以来，什叶派民兵已经占领了在萨那的3家媒体，与此同时，其他的武装组织也参与了对媒体的攻击。人权观察组织特别指出，他们关注3月18日也门一位著名记者被杀害的案例。这名记者被认为是接近也门什叶派胡塞民兵组织的人，基地组织声称是他们杀死了这位记者。也门局势失控，整个国家的安全体系崩溃，使得记者和媒体受到攻击。除了人权观察组织的警告之外，3月18日位于法国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也发出书面警告说，自从什叶派胡塞民兵在8个月前攻入也门首都萨那之后，记者和媒体就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也门记者工会已经记录了67个案例。联合国安理会在周日决议重申对也门总统阿卜杜拉·曼苏尔·哈迪的支持，但这之前，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在21日晚至22日凌晨占据了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的军用机场。塔伊兹位于首都萨那和第二大城市亚丁之间。如果胡塞武装完全控制这座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城市，将使得占据亚丁行使职权的总统哈迪的处境更加困难。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今天23日到访德国，这是他担任希腊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德国。德国在欧盟国家中是坚决主张希腊严格执行紧缩政策的主要国家，也是出资援助希腊债务危机的大户。齐普拉斯所属的希腊极左翼政党坚决反对欧盟对希腊实施紧缩政策，并鼓励希腊的民意要求德国对希腊进行二战的战争赔款。德国总理默克尔被丑化的头像经常出现在希腊的示威集会上，不过默克尔表示他很高兴与希腊总理会面。他指出，德国与希腊的分歧可以通过商谈来缩小。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李光耀辞世之后，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位可称得上是国父级别的领袖人物在世呢？似乎已经没有了，已经将权力传递给儿子的李光耀早已退出政坛，但他在91岁逝世的消息仍然引发世界各地的评论。而李光耀一生的矛盾统一归于一点，即永远以新加坡的利益为核心。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的国父，是因为他将弹丸岛国新加坡打造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政治生涯可谓波澜壮阔。作为求生存发展的弹丸岛国领袖，必须与中美两大国周旋，而李光耀身上东西交融的文化背景和学养见识，特别是实用主义，帮助其成为所有大国的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持反共观点的李光耀一直要求美国的军事保护，积极组建东盟，就是为了对付当时的红色中国。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李光耀迅速转变观念，一共访问中国30多次，被红色中国的五代领导人捧为教父。新加坡在威权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和有效治理，甚至被中国奉为学习和借鉴的新加坡模式。关于与中国的家世渊源关系，李光耀生前既不忌讳也不张扬。李光耀家族的祖籍在广东梅州，从他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他的祖父是当时新加坡知名商人，经营船务公司，还进行塑胶的贸易。到了父亲这辈，则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员工。1923年9月16日出生的李光耀是家中的长子，在崇拜西洋文化的祖父影响下，李光耀从华文学校转入英文学校就读。李光耀学习成绩突出，赢得奖学金，12岁被保送进当地的顶尖英国学校。1939年16岁的李光耀就通过英国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他的求学路。1946年9月，李光耀来到伦敦，一个学期后从伦敦大学转学到剑桥大学修读法律。面对五六十年代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李光耀曾经非常反对，但以反共著称的李光耀，其早年参与政治活动时的观点立场却是左翼的。在剑桥上学时，李光耀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将当时的马来亚从英国殖民地手中获得独立。1950年的8月，李光耀夫妇回到新加坡开办律师事务所。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时，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1954年，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从李光耀早年的这些左派经历和后来经常凸显的自身矛盾观点可以看到，李光耀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家。由于执政时间特别长，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李光耀说的话不同，使得他得到不同方面的赏识。在1978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李光耀说话非常谨慎讨好。他对邓小平说，如果是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当邓小平祝贺他将新加坡建设成一座花园城市的时候，李光耀谦虚地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是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艺术家。 在李光耀病逝后，也有中国媒体客观地回顾李光耀各项政策和与中国的关系。北京的《新京报》新媒体指出，李光耀对中美之间表现出矛盾的一面。李光耀认为，中美为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将持续到21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军事上虽然领先中国大陆，但中国极力追赶。李光耀曾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说，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中国大陆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很可能导致美国丧失世界霸主的地位。他还说，在中国大陆转变成超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无法匹敌之际，美国必须介入亚洲的事务，确保区域平衡。这番话引起大陆舆论不满，批评他是两面派。新京报报道认为，李光耀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是永远以新加坡的利益为核心，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远近亲疏都因势利导。新加坡是小国寡民，能在马六甲海峡这么关键的位置稳定快速发展，这就是背后的道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李光耀的矛盾统一永远以新加坡利益为核心，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翌日，相关的话题无疑成为周一出版的法国各主要大报头版报道的重点。费加罗报报道认为，人民运动联盟党将在下周日的第二轮投票中远远胜出。解放报刊出三个法国的标题，指出在第一轮投票中，人民运动联盟党获得领先，国民阵线得到确立，社会党则做着抵抗。人道报在头版标出奥朗德·瓦尔斯惩罚的醒目标题，报道认为以不足 20% 得票率的结果，社会党及其政党推行的紧缩政策受到了沉重的惩罚。十字架报则指出，领先于国民阵线的人民运动联盟党的胜利将得到进一步确认。经济回声报刊出的标题则为人民运动联盟党在省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遥遥领先于国民阵线和社会党。此外，今天的报道中有多篇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报道，其中尤以费加罗报的一篇报道最为引人注目。该报驻京记者圣保罗发表长篇撰文，提出中国能否拯救共产主义的疑问。该报记者指出，习近平打算在毛泽东的国度拯救共产主义，从而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新的红色帝国，习近平抛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重振人民中国的意识形态，并对染上流感的中国共产党实行革新，以达到巩固其地位的目的。圣保罗在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对未来的看法主要在毛泽东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人物创伤的影响下形成。在十年文革中，毛泽东利用民众确立党的地位以达到掌权的目的，险些摧毁人民共和国。习近平的父亲受到排挤，年轻的他则被派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掌权伊始，习近平就发出呼吁，要求汲取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中国的政治体制已进入尾声，美国著名汉学家沈大伟的观点犹如在北京抛下了一枚炸弹。这位曾以正面肯定中国的发展而著称、一贯受到北京欢迎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论坛发表看法，指出尽管表面光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严重支离破碎的，共产党本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希望通过对意见人士的打压和反腐可以巩固党的统治，尽管他采取与戈尔巴乔夫相反的做法，却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他的专制严重地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的压力，并把他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反腐斗争和改革究竟能否巩固制度？ 费加罗报指出，越以继越，从国家财团到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在内的一批军队高官倒台的消息频传。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安，习近平视贪腐为中共党内的最大危险，他发起的反腐运动深得民心。不过也有很多人对这场运动的实际效应感到疑惑，其实这场运动也逐步凸显了其清除对手的武器的特性。报道引述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的观点指出，习近平在党内对手的力量超出其想象力，他发动的反腐斗争引发国家机器停滞及党内分歧。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国民众对改革的实际效益也持怀疑态度。在加强对意见人士、律师、博客、记者、非政府组织、维吾尔族人、藏人的镇压手段的同时，习近平表示既不会放弃对反腐运动的密切监视，也不会忽视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习近平希望通过结合毛和邓小平的方式革新党的意识形态。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加上爱国主义色彩以及孔夫子的价值观因可能失控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费加罗报引述相关观点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保障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习近平希望表现出社会福利和正义捍卫者形象，他才是社会和谐的传播者。实际上他却站在企业一边，问题是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不再有人相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由周希主持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中国官媒新华网和红旗文稿3月10号刊发旅欧学者张维维日前在首尔与韩国学者就中国政治和民主制度等问题进行的对话，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评论认为，这个人真的非常能说会道，但却是谎话连篇，你尽管上网去搜索，他的头衔很多，但却唯独没有其出生和年岁的准确记录，就连现在他人在哪里都是个问题，这也符合不少行骗者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从他自吹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来看，这个人至少也应该有六七十岁了。作者南京龙的文章说，被网友讥讽为海外高级五毛的张维维在对话中有这样一段自白，我一直看好中国，看好上海，并早就考虑回上海定居，我的作品在国内也有大量的读者，回家的感觉非常之好，当然我在欧洲生活的也很好，只是回到故土感觉更好。可见说这话时这个人还在外国，跟那个旅居法国名叫宋鲁正的外派五毛属于同一个类型，他们享受着文明世界的人们所拥有的包括自由在内的，而中国人至今尚在苦苦争取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但却总是一个劲儿地拍中国的马屁，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一方面做着迎合公权力的赚钱生意，一方面又可以捞到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以便混迹于国际学术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维维在对话中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民主制度，我可以说在程序民主上双方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的比美国更好，好很多。其理由是美国现在选举的参选率仅为 55% 左右，当选率则为52% 左右，也就是说100个选民中只有55人参加选举，你得了55票中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这也能叫民主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笑话。张维维先生以参选率来衡量民主质量，甚至否定美国的民主， 本身就是偏颇的，这也实在是无知者的荒唐谬论。对此，作者张文的文章点评说，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参选率、投票率不高，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况且对于3亿人的美国来说，55%的参选率实在不能算低了，因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各种机制都已经完善，选举谁当总统似乎差别并不大。不仅如此，有研究选举投票的专家们总结发现，投票率偏低并非完全意味着选民的反对和厌倦情绪，有时对执政党和政府感到满意也会导致投票率偏低，大家觉得没必要换人时，自然也就不想去投票了。尽管张维维在欧洲旅居多年，并自称到访过100多个国家，但在他的心目中，高投票率和高质量民主居然是划等号的，难怪他如此自信，因为中国、朝鲜和古巴等国家的投票率一直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如果说张维维先生不了解程序民主的要义，那么对于实质民主，他就更是在胡说八道了。例如他说，过去10年里，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这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再提出各种对策，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对此，张文的文章反驳说，首先，张维维先生所列举的中国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体现了中国实质民主的不足。正是因为没有民主机制的保护，广大农民、工人和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才屡屡被侵害。再以环境问题为例，近2年来肆虐全国的雾霾，就是政府一味发展经济、纵容污染企业的直接后果。同样是因为缺乏民主机制，无法对权力和资本形成有力制约，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类环境灾难的频频降临。其次，即便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只能在每年一次为期10天的两会上才得以被重视、被讨论，而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其议员每天都可以听取和反映选民的心声，随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更关键的是，其中有些问题竟然连续10年出现在中国人大会上，至今却依然无解且进一步的恶化。真不知道张维维先生何以得出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的可笑结论。张维维又说，与美国梦的一路下滑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这个趋势还可能继续下去。对此，南京龙的文章挖苦说，中国梦提出才2年，已经超越了200多年的美国梦，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毕竟比屌丝周黛鱼见多识广，他的话真真假假柔合在一起，可以让当权者听得舒服，也可以让广大渔民凭空高兴一场，不但不损失他一根毫毛，还为自己捞取了诸多名利。因此，张维维的文字垃圾才会在官方推动下全国热销，他再到国际上去窜访的待遇也更加优厚，他会越活越滋润的。不过有一点跑不掉，即使终其一生活得滋润，他也是个骗子，最多在骗子前面加上学术2个字而已。综上所述，网友二蛋的点评说，我从来就不看这个人的文字，怕的是脏了眼睛。在张维维这个骗子前面加上学术的定语，都侮辱了这2个字儿。此人纯粹就是一个低级政治骗子而已。而网友敏竹则认为，张维维是中国流氓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骗子是独裁者的暖男，不过他比葛贝尔还相差很远，今后仍需继续努力。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右翼领先，极右翼上升，左翼顽强抵抗。法国资深反恐官员表示，法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新加坡宣布国丧七天，世界广泛悼念。台湾总统府感念李光耀对两岸和平的贡献。印尼总统到访东京，与日本天皇和皇后会面。美国建议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也门局势失控，媒体记者成为什叶派民兵攻击的目标。接下来请听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根据法广法语部和法新社的综合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预计今天3月23日周一国际标准时间16点会晤到访柏林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法新社表示，这是齐普拉斯首次正式访问德国，雅典现在急需用钱。本台法语部则在报道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雅典即刻需要70亿欧元。另有报道提到，有分析认为雅典在本月底就将面临支付养老金和工资的困难。法新社在有关这一会晤的前瞻性报道中指出，由于希腊债务问题，柏林与雅典当前关系紧张，但希腊现在急需金元，齐普拉斯访问柏林成为双方尝试去缓解当前紧张气氛的一个机会。不过周一早上来自法兰克福的最新消息似乎已为本次会晤的结果做了铺垫。法新社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一周前曾致函默克尔女士，如果债权方不拨下一笔款，雅典可能就将无法按期履行还贷。这一报道还说，英国金融时报已经看到了齐普拉斯的这封信。那在默克尔与齐普拉斯即将会晤前夕，德国方面有何评论？就此，本台国际部记者在报道中说，保守派媒体认为，希腊总理周一应该保持谨慎，因为他身处有敌意的土地上。法兰克福汇报认为，有必要提醒齐普拉斯，欧盟不是大西部。德国世界报则形容说，一位不守法的总理要会晤一位被认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女总理，全欧洲的目光现在都转向了柏林。另有报道注意到，默克尔女士与齐普拉斯的首次会晤充满了压力，但他们俩在公开场合对此都予以否认。德国总理要求希腊总理就切实履行改革承诺做出坚定的保证。就此，本台法语部记者发自柏林的报道说，默克尔女士上周四在德国联邦议会上曾宣布，她对能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展开讨论感到高兴，但也有可能会发生争吵。不过默克尔强调，无需等到这一会晤才决定希腊未来的财政。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也说，他去柏林没有压力。总之，柏林与雅典很快将寻求重新恢复对话。
Les deux capitales vont bien plutôt chercher à rétablir un dialogue effectivement très tendu。
在默克尔即将会晤齐普拉斯前几小时，现在传出希腊总理在一周前就已致函德国总理，把雅典现在急需用钱的情况都挑明了。那他们俩今天的会晤也许真的不存在包袱了。金融时报也注意到，这封信函的标注日期是3月15日。在此后不久，默克尔就同意在欧盟峰会期间会晤齐普拉斯，并邀请他到柏林进行今天的会谈。英国金融时报周一在报道中说，他们看到的这封信中，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向默克尔女士发出警告，如果欧盟不能在短期内给希腊提供金元，雅典未来几周就不可能按期履行还债义务。他的政府还将被迫在还贷款和维持社会支出之间做选择。齐普拉斯批评欧洲央行限制希腊发行短期债务的能力，还指责欧元集团拒绝在雅典推行新一轮经济改革前发放任何援助。齐普拉斯表示，他借助这封信函敦促默克尔不要让一个小小的现金流问题演变成希腊乃至欧洲的一个大问题。 根据法新社预告，按计划在默克尔与齐普拉斯的会晤结束后，双方还将在周一国际标准时间17点15分在柏林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以上是今日要闻解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访问德国，雅典急需70亿欧元。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兰西万象》。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法国通过行政区改革议案后，首次进行省议会选举，也就是在3月22日和29日分别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的首次省议会选举。法国执政党左派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投票，防止风头正劲的国民阵线继续渗透法国政坛。今年省议会选举投票无疑是对执政的社会党的一个考验。22日法国省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右派传统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和中间党派独立民主联盟组成的竞选联盟成为本次省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的赢家。根据内政部的消息，有220名右派省议会的议员在本次首轮选举中当选，另外有56名左派省议会议员当选，极右国民阵线的议员有8名。左派执政党由于内部不团结，在此次选举中失利。在29日第二轮投票中，四分之一的选区中没有左派候选人，极右国民阵线继续渗透法国政治生活。总理瓦尔斯今天表示，法国政府继续执行改革措施，因为这会在近期内产生效果。3月22日，法国举行省议会选举首轮投票开始，这也是法国国民议会在投票通过行政区的改革议案后，首次进行省议会选举。省议会选举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叫做贴近式民主。省议会的议员们会决定社会福利补贴、校舍建设、道路铺设等公共服务，因此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法国民众对省议会选举感兴趣的人不多，省议会选举也不如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吸引人的注意力。然而，省议会选举的政治后果却不可忽视，也是对执政党的一次民意测验。特别是近年来，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风头渐进，国民阵线已经在2014年举行的法国市政选举中增加了很多名议员，而且今年代表国民阵线的省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达到了参选市政的 93%， 他们非常有可能进一步渗透法国的省议会。国民阵线已经瞄准了几个重点省，比如瓦亨。面对国民阵线近年来在法国政界迅猛发展的现实，法国总理瓦尔斯亲自前去法国左派选民集中的选区，为社会党省议会候选人鼓劲儿。瓦尔斯总理在不同的选举集会中不断提醒法国民众密切注意国民阵线政治势力不断上升的趋势。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对国民阵线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担忧，甚至使用害怕一词。他说，我不为自己的个人政治前途担忧，法国经济正在出现复苏迹象，而且会继续好转。我继续做总理的工作。我参加此次省议会选举，因为是为法国的前途担忧，因为国民阵线让法国人分裂。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瓦尔斯已经动员起来，呼吁左派选民参加此次省议会选举投票，希望省议会选举引起更多法国民众的关注，号召法国民众在省议会选举投票中把选票投给左派候选人。如果连左派选民都不去投票，弃权票数就如同帮助了在野党人民运动联盟和国民阵线。虽然一些预测显示左派执政党会再次遭遇惨败，右派也会有不少损失，国民阵线会继续在法国政坛扩充势力，但是最终获胜的将是由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人民运动联盟。 执政的社会党原本希望借助1月11日的那场法国民众大游行体现的团结精神，重新调动起民众对社会党的支持，现在看来效果不佳，而且社会党内纷争不断。近期奥朗德政府使用宪法493法律条案强行通过了经济部长推出的马克龙系列经济改革法案，导致一些社会党人和选民更加不满，特别是执政的社会党推行的政治改革措施还没有明显成果，法国经济还没有明显好转，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这都导致一些省议会社会党候选人失利，他们甚至无法进入第二轮投票。目前社会党人掌控61个省议会的议员席位，有消息显示最后选举结果社会党人很可能只有15到30个省能够保得住，执政的社会党已经准备好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失败。当然，面对执政党面临来自内部的挑战，奥朗德总统已经行动起来。他在3月11日晚在总统府的阿里舍宫举行了小型开胃酒集会，专门邀请社会党中的反对人士与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是要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希望社会党人团结，共同对抗极右国民阵线。与此同时，与以往市政选举不同，社会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选举，由瓦尔斯总理亲临前线，也频频地在地方巡演，为社会党的省议会候选人打气，希望说服更多的左派支持者去投票，动员民众投票，防止国民阵线势力进一步抬头。瓦尔斯总理已经多次召开公开集会，一直到投票前，每周都进行公开集会。当然，右派人民运动联盟也同样行动起来。该党主席、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每周举行至少两次民众聚会，为右派拉选票。法国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非常重要，引起政界普遍关注。同时，大家也知道，省选举和市政选举又是法国基础民主的保证，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今年的省议会选举，也是法国通过了行政区改革后的首次省议会议员选举。2014年12月中旬，法国议会通过了行政改革法案，奥朗德政府提出了行政区的改革目标，是希望简化法国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节省预算。这个议案涉及到大区、省划分和省议员的职能等方面，遭到了多方的强烈反对。经过议会讨论，左派政府做出让步，通过了议案。法国将从2016年1月1日起，把本土22个大区并为13个超级大区，市镇从3818个减少到2054个。今年3月举行的法国省议会议员选举的日期不变，同样今年年底将举行大区选举，地方财政在改革后估计可以节省预算达到 5% 到 10%。 正在进行的法国省议会选举也是法国行政区改革后的首次选举，选举的具体规则也与以往不同，就是每6年举行一次。此次选举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强调男女候选人的平等，这也是为了改变法国省议会中男性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情况。因此，改革后的选举的模式有了重大改变。之前每个选区会选出一名省议会议员，此次大家看到的选举的宣传单上是一男一女候选人同时出现，符合今年新规定的每个选区选出2名议员，一男一女的规则。两位不同性别的候选人可以是同一个党派，也可以是不同党派的代表，外加2名替补候选人，确保省议会男女性别比例平等。如果参选的候选人在3月22日首轮投票中获得了 50% 的选票，就会顺利当选，否则就要参加3月29日第二轮选举。今年有9097对男女省议会候选人参加本届省议会选举，有4108人将在最后选举中当选，随后在2054个市镇担任议员。根据专家估计，此次省议会选举看来弃权率会很高。一份民意调查显示，1/3的法国人不知道3月22日要举行省议会选举。另外，此次法国省议会选举不是所有居住在法国的居民都会参加，这不包括巴黎、里昂、瓜特鲁普和马提尼，因为 巴黎在法国行政区中属于省也是市，并且在2014年法国市政选举中刚刚选出巴黎议会的代表。里昂大区议会也是近期选举产生，也汇总了省和市政议会的职能。两个城市的市政府同时兼有省政府的角色。瓜德鲁普和马提尼克将在今年年底进行选举。法国世界报分析，对于社会党在此次省议会选举中可以预料的失败，特别是当法国北部传统上属于左派的社会党地区开始出现投右派候选人的倾向时，面对社会党人会失去不少省议会议员职务的现实，社会党的高层已经做好准备面对挑战。而且对于奥朗德执政党是否会在省议会选举后进行政府重组，来自爱丽舍宫的消息是瓦尔斯会继续担任总理，法国政府会继续执行开始了的改革措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万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咱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刚才是罗拉主持的法兰西万象，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体坛动向。
体坛动向，
各位好，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独家供应商，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奈利的主要持股方意大利甘范集团星期天晚上宣布，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签署了协议，贝奈利将由中国化工掌控。本次收购还需要获得中国境内外有关机构的审批。法新社今天在体育版说，中方以每股15元的价格收购贝奈利的股权，涉资约70亿欧元。新华社引述安莎社报道说，根据协议，中国化工将持有 65% 的股权，成为新公司大股东。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以贝奈利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可·特隆凯蒂·普罗维拉为首的意大利财团将持有剩余的 35% 股权。贝奈利是全球第五大轮胎制造商，拥有140多年的研发制造历史，销售额超过60亿欧元，销售网路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高端市场排名第一，是 F1 赛车的独家供应商。法国世界报说，贝纳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特隆凯蒂先生娶了公司创始人的外甥里奥帕尔多的女儿当太太。特隆凯蒂掌握经营权后，放弃了公司里不太赚钱的业务，并且积极融资。中国化工橡胶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全钢载重子午胎和工程机械轮胎制造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制动软管和高强力输送带生产商。贝奈利未来会把业务分拆为汽车、摩托车轮胎和重型车辆轮胎两部分。重型车辆轮胎部门会同中国化工控股的风神轮胎合并，组建成全球第四大卡车轮胎生产企业。中国化工集团今天在官网上说，中国化工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公司与意大利的甘范及其股东签署协议，以每股15欧元的价格收购甘范持有的在米兰证交所上市的贝奈利公司 26.2% 的股权，之后与甘范及其他投资者合作对其余股份发起要约收购。协议规定将保持贝奈利运营及管理层的稳定，并且制定新的业务增长战略。这次收购还需要获得中国境内外有关机构的审批。这项收购将在轮胎领域创造长期的产业价值，提升贝奈利的长期发展计划，加强战略地域的覆盖，并且通过整合使公司的工业轮胎业务产量翻番。贝奈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特隆凯蒂先生表示，与像中国化工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合作，对于贝奈利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化工橡胶公司开展业务的方式和战略眼光将保证贝奈利的发展和稳定。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任建新先生对这次合作同样充满期待， 他说，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特隆凯蒂先生和他的团队进行合作，并继续共同建设一个世界级机构和全球轮胎行业的市场领导者。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投资者已经花费几十亿欧元资金来收购意大利一些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公司的股份，如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石油巨头 Eni 公司以及意大利电网的运营商 Terna 等。最近美国哈佛商学院正式将中国化工蓝星公司收购法国安迪苏公司的案例收录到案例库。蓝星公司2006年以4亿欧元成功收购了安迪苏，并且在随后十年中顺利完成整合，推助安迪苏提升了盈利能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体坛动向，感谢收听。喜爱法广华语节目的听众请注意，从2015年夏令时3月29号开始，法广华语节目停止中短波播音。收听和浏览法广华语时事与专题节目，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cn.rfi.fr。 中国海内外听友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华语节目。台湾听众请在台湾教育台继续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从夏令时开始，法广每周六和周日播出学法语新课。法广推特地址 https://twitter.com/rfi/chine。 法广脸书地址 http://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527272。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听古丽主持的最新消息。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击沉在帕劳海底的日本石郎号军舰共游船，船尾绑着中国国旗的照片近几天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共同社今天报道说，该社记者今天23日发现这个船上的中国国旗已经不见了。此前的3月21日，共同社记者曾经潜入到这个海域，发现该船绑着一面一米宽的中国国旗。共同社说，帕劳政府表示，帕劳总统雷蒙杰索对此举表示非常失望。该国副总统兼司法部长伯利兹在23日上午已经下指示要求司法部撤去该旗。日本天皇夫妇将于下月前往帕劳悼念战争死难者。石郎号在1944年3月30日被美军击沉，沉船附近的海域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出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法国省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右翼领先，极右翼上升，左翼顽强抵抗。法国资深反恐官员表示，法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新加坡基彦国总理李光耀辞世，新加坡宣布国丧七天，世界广泛悼念。台湾总统府感念李光耀对两岸和平的贡献。印尼总统到访东京，与日本天皇和皇后会面。帕劳海底日本沉船上的中国国旗已经不见了。
美国建议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也门局势失控，媒体记者成为什叶派民兵攻击的目标。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23日对亚洲第三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多谢您的收听。喜爱法广华语节目的听友注意，从2015年夏令时3月29号开始，法广华语节目停止中短波的播音。收听和浏览法广华语时事和专题节目，请海内外的听友登录法广的网站，网址为 http://cn.rfi.fr。 最后祝您晚安愉快，再会。